好，在这里问候弟兄姐妹，好，我们主内平安。我们现在神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仰望你。虽然我们四围都有环境啊，外面有山火，有疫情啊，空气又比较恶劣，主啊，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盼望主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里面有盼望，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安慰，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的生命得长进。主啊，今天我们也在你面前一起学习你的话语，盼望主你保守我们讲的听得在你的里面同得你话语的好处，让我们在这里啊一起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啊赐给你讲台软弱的器皿，求你赐给他供应的力量，也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对着你众儿女需要你话语的缘故，对着你来使用你软弱的器皿。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我们在你面前呼求你，盼望主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在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的。好，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啊，这个题目叫做“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啊，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等一下，好，那在八月底啊，8月29号，我相信我们啊，弟兄姐妹如果关注国内的新闻呢，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啊，在。国内的山西省的一个县城啊，在8月29号那天发生了重大的事故。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故呢？啊，是一个啊80岁的啊一位老人家，他要办80大寿啊，所以他就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啊，这个邻里邻居啊等等啊，他们聚在一起啊，要一起办这个寿宴。那当他们正在那边聚集的时候，那这一个饭店啊，叫聚仙饭店哈，就突然没有任何的预警，就啊屋顶就塌陷下来啊，那活埋了当时正在庆祝啊祝贺的有100余名村民。所以后来啊经过一些抢救，但是还是死了一些人啊。所以这本来办寿宴呢，对人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看到因为这个屋顶的坍塌啊，酿成了一场悲剧啊。这个这位办80岁寿宴的这位啊主人公啊，这位长者，他的妻子和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也都因此去世，所以他也非常的伤痛，也非常的后悔。那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看到的是，哎，这是啊，本来是一件好事，这个屋顶啊，因为屋顶坍塌，结果酿成了一场悲剧。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哎，我就想到了跟屋顶也有一些关系哈。那这里记载呢，那个啊，有一个瘫子是有4个人抬去见耶稣的，当时呢，耶稣正在加百农的。啊，一个家里面哈，那当时呢去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从门进去啊，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屋顶啊砸破哈、啊，把屋顶掀开，然后把瘫子坠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医治。当耶稣看见他们有这样信心的时候，耶稣就啊称赞他们的信心啊，就医治了瘫子，使瘫子能够站起来行走。我们看到原来，哎，好像啊，我们看到耶稣医治瘫子这个神迹，我们看一开始哈，这个瘫子是很痛苦的啊，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但是呢，哎，跟这个聚仙饭店倒塌的事情正好相反啊，原来它是一件啊挺不好的事情对瘫子，但是后来呢，我们看到瘫子得了医治，他就出去归荣耀于神，而且借着瘫子可以起来行走这件事情。让瘫子啊，神在他身上得到了荣耀。那这个神迹发生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我们并不陌生了啊。这是发生在加利利的 加百农。那耶稣在这里行了不少的神迹，耶稣行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呢，在前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也就在约翰福音书当中没有记载。那耶稣在加百农行了不少的神迹，但这一次呢，是耶稣在一个人的家里面，教训人讲道教导人。当时都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也在当中，也从加利利啊、犹太和耶路撒冷来到加百农来听耶稣的教训。因此呢，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而发生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屋顶被他们这个掀开被他们弄破，然后把这个瘫子从屋顶上坠下来，这样呢他们才能可以到耶稣的面前把瘫子放到耶稣面前，因为人太多，他们没有办法把瘫子送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想了一个这样的办法。那耶稣医治瘫子的这个神迹我预备的时候呢，我把大纲是这样分的那一到三节呢是第一点，是深陷困境的瘫痪者。那第三节下到第五节我把它定义为是同心同行的帮助者，就是瘫子的四个朋友帮助瘫子把他送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有爱心，他们有信心，他们也非常的同心那么第三点第六节到第十二节，那我把它定义的是赦罪医病的主耶稣，第六节到第十二节。好，那其实我本来想分两次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神迹，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这经文的话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瘫子的他的四个朋友其实就有很多的地方要我们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除了他四个朋友之外呢，我们看到除了主耶稣，除了这个瘫子，其实还有当时的群众，还有一些文士他们的反应其实也会给我们一些亮光可看到。但是我考虑再三呢，我觉得还是放弃了我觉得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学习这三点那从四卷福音书当中从四福音书当中记载，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传道的工作，那做医病赶鬼的工作。那我们看到特别是主耶稣的讲道非常的吸引人，常常让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来听他的教导。那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聚集在耶稣的面前他在加百农的一个人家里面，聚集到什么程度呢？说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讲道。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瘫痪者就登场了来，我们看第一点深陷困境的瘫痪者。我们看说这个瘫痪者瘫子他是一个瘫痪的人。圣经并没有说他是当时是怎么瘫痪的，没有交代前面是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就会看到说他患上这种病呢，让他丧失了这种运动的能力他浑身无力。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这样的人是一个多么痛苦的一个人。他的生活非常的不便他也没有办法去工作，生活上呢也要去依靠别人。不像今天可能很多时候还可以有借助一些轮椅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他在那个年代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身体瘫痪了，给他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弟兄姐妹，就像今天在之前我们有段时间是居家隔离的，在疫情前一开始的时候有居家隔离。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瘫子他是被困在那边，他没有别人帮助的，他自己很难走。那当我们在居家隔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也没有办法有像疫情之前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的外出的活动，那我们仿佛也被困住。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当我们被困住没有办法正常的那种生活的话，带给我们生活上有多大的影响，带给我们多大的不便。那么不仅如此，弟兄姐妹， 这一个摊子他患瘫痪的病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在圣经里面，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会看到啊，他这个摊子的患病呢是跟他的犯罪是有关系的啊。主耶稣很少把一个人所得的疾病直接去跟他的罪啊相互关联。我们看到门徒当年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他把这个瞎眼的人和罪啊联系在一起，耶稣当时还驳斥了这种看法啊。但是在这一次呢，这个摊子被抬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啊，你的罪赦了。那么这就说明说，这个摊子的他患瘫痪病这个疾病跟他的罪是有密切联系的，是因为他犯罪的后果。所以我们说，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罪直接带来的后果，但是啊，这个摊子他的患病是罪的后果。在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我们看到啊，摊子因为犯罪啊，他深陷困境，那么他怎么办呢？他需要寻求医治。当年呢，主耶稣在加百农行了很多的神迹，我们想这个摊子他可能听到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听到过耶稣的一些名声，所以呢，当他知道耶稣在那个加百农啊，在一个人家里讲道的时候呢，他就想去寻求耶稣的医治。但是因为他是瘫痪啊，他没有办法行路，所以他深陷困境。这就像在圣经里面记载，之前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在毕士大池子边上的那一个摊子啊，那个摊子呢，在池子边上啊，没有人帮助他，可以把他啊，地水池被搅动的时候呢，把他首先放到池子里去啊，那他自己也比别人慢啊。那弟兄姐妹，我说在毕士大池边的那个摊子啊，他很困苦，因为没有人帮助他。那我们看到这一个摊子他还比较不错，为什么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可以看到啊，那他要去寻找耶稣医治，那有四个人，他的啊，我们说是他的朋友吧，四个人抬着他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来寻求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同心同行的帮助者。这个摊子怎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用人抬来的，或者说用四个人，马可福音记载的更详细啊，是四个人抬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圣经只有这短短的几节经文讲到了抬摊子的人，他们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他们叫什么名字，记载他们的笔墨呢也并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无名的英雄啊。那当他们抬着摊子来到耶稣面前的，来到这个房子前的时候，他发现了屋子已经挤满了人，连门前都没有空地，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这张图片就能看到哈，他们就想办法哈，因为犹太人的房子外面是有这个外梯的，有一个这个梯子，有外梯啊，那屋顶呢是平的，不像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如果你上屋顶可能很麻烦是吧啊，那是平顶的，所以呢他们就拆了屋顶，就把这个摊子呢从屋顶上啊坠到耶稣的面前。那这四个朋友的这个做法是令耶稣和在场的人也是像他们都非常的震惊，他们不遗余力的要把这个摊子放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这四个人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今天呢，我们来看啊，他们有分三点哈。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是他们是爱心的，他们是有爱心的一群人。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啊，深陷困境的这个摊子就没有办法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们跟摊子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或者是亲戚，或者是弟兄啊，或者是路人等等，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给我们看到是他们不遗余力的要把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因为有什么呢？他们有爱心。如果没有爱心，他们不会把摊子不辞劳苦的带到耶稣的面前。 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说啊，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神我们是用眼睛看不到的，但是当我们说爱神的时候，我们爱我们身边的弟兄，那这我们就是爱神了。所以四门是用抬的，那么抬呢弟兄姐妹就是需要怎么样，需要花力气的啊，你要付上花力气啊，你要花时间啊，不知道他们从多远的地方来的啊，他们可能啊还要花些金钱，但是弟兄姐妹他为这四个人为了这个摊子，他们啊愿意牺牲这一切，愿意献上这一切啊，可见他们是非常有爱心的。所以呢圣经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因为他们有爱心，所以他们才能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如果光有爱心弟兄姐妹还不够啊，还有什么心呢？还需要有信心。他们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也是蛮有信心的。如果没有信心的话呢，我想如果我是那个抬摊子的人呢，我就会说，我说哎呀，你一定要找耶稣嘛，对不对？世界还有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医生，我们要不去看一看啊，而且这边人又这么多，我干嘛在这边费这么大的力气去做这件事情呢？但是四个朋友加上这个摊子，他们都是非常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后来耶稣对他们说啊，耶稣看见他们，第五节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说耶稣说看见他们的，见他们的信心，这个他们是谁呢？我相信指这四个朋友啊，加上摊子啊，他们一起，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姐妹，不仅摊子有信心他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时给我们看到他的这几个四个朋友，他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啊。那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哈，当一个人他身患一些疾病，或者在一个困境当中，那当有人可以帮助他，或者是说这个另外一个人帮他到耶稣面前去祈求的时候，耶稣也看过那一个患病或者在困境当中的人。后续呢我们会学习这个神迹哈，就是迦南妇人为他女儿去代求，那这个事情哈，那迦南妇人她的女儿得了医治啊，患病得了医治，是不是她女儿到耶稣面前，乃是她的母亲哈，这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啊，这是代求。那之前我们也学习过百夫长为他的仆人代求，这个仆人没有跟耶稣见过面的，但是因为百夫长他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代求哈，所以耶稣就医治了百夫长的仆人。弟兄姐妹，在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弟兄姐妹就给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对一个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需要祷告，需要彼此的扶持，那这就是代祷啊。不仅说哎，那在一个困境当中的这个人他需要有信心哈，那我们弟兄姐妹为他代祷，我们有信心，那主也悦纳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啊。所以这几个四个仆人他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就称赞他们说，你们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到了赦免。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有信心，而且他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不能在哪个时代哈，你拆毁了人家的这个房顶哈，这个屋顶，那他们要面临赔偿的问题啊，他们要承担一切的后果。但是呢，他们这种不平凡的信心，他们得到了主耶稣的赞赏， 主耶稣也因此凭着他们的信心来医治了这个瘫子，所以就是他们的信心。他们不仅有爱心，他们不仅有信心，弟兄姐妹，他们也是非常的同心。什么叫同心呢？我们看四个人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看这张图片，他们要把这个瘫子要从屋顶拆了这个容易哈，四个人一起来拆。但是呢，如果要一起的齐心协力的把这个摊子聚到耶稣面前，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说这不是很容易吗？只要从上面放下来就好了。啊，我给大家看一张这个图片。看这张图片大家就能看得到。这四个人他们一定要步伐一致。啊，他们一定要方向相同。如果我们说那四个朋友把摊子从屋顶上坠下去的时候，如果他们不是同心的啊，一个快一个慢啊，一个这样做一个要那样做，那这个摊子被等到耶稣去医治他，有可能就被摔伤甚至摔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同心的。如果不同心，他们直接坠下去，可能在当场呢可能会酿成很大的事故。但是正因为他们之间有彼此合作的精神，他们有很好的协作，所以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摊子，他们叫同心协力的把它放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不也是这样吗？我们需要同心合意来兴旺教会，来兴旺主的福音。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是保罗十分欣赏并称赞的腓立比的教会，说他们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姐妹，同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你会弟兄也会发现，教会呢就是由弟兄姐妹组成的。那每个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很多的不同每个人的成长的环境，我们的出身，我们的学历，我们的性格背景，文化语言这种表达等等，都有很多很多的不同。我记得我们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先学习的一课我们叫同工的配搭这一课。那我们在那一课当中，我们学习到说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性格，那不同的性格呢都有不同的优点，也有不同的缺点。那当我们学习了这些不了解不同的性格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了解别人呢，我们为了更好的接纳，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性格，我们反省自己，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去提升。那我们说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当如何的同心呢？是不是我们的文化都，我是我们的背景都要一样的学历都要一样的等等，性格都要一样的，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每个人虽然有不同，但是呢我们都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我们就同心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神家的事为念，我们都与基督同心，那虽然我们有不同，但是呢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在前阶段呢我们在我东北老家在我们的家族里面呢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家人去处理，但不需要我处理后来听到他们分享的一件事情。那当时呢跟我分享的我们的家的亲人有是信耶稣的姐妹她就讲到了，她说当她去面临处理这个家族问题的时候，是面对着由这个老人当他以前生病的时候，那这位姐妹呢非常因为是他的儿媳妇就很热心的去照顾这个老人。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就因为忙碌等等的呢就没有去过多的去照顾这个老人。那后来呢当他们要去因为那个老人去世了之后留下了他的妻子那当这些儿女们要轮流去照顾这个妻子，这个去世的老人的妻子的时候呢他们就就一些问题上他们就有了一些纷争那当时这个姐妹呢她就心里很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她说我 在啊之前去世的那个老人身上，他说你们都没有像我做了这么多啊，我做了很多啊，我又怎么辛苦的去照顾他，你们当时都没有去照顾，当时你们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然后现在又怎么怎么样啊，所以他心里面就有很多的啊这种苦啊这种伤痛啊，或者这种很不舒服啊。那当他来和我讲述的时候呢，啊我就跟他说啊，我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说啊，今天呢，我们所做的，我说要知道我们是啊给主做的，啊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学习的时候，我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目标最重要是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基督，是要学像基督，是要效法基督。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偏离，你一偏离就是问题。为了基督。学像基督，效法基督啊！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实体聚会，如果在一起的话，肯定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说这十二个字啊。为了基督，学像基督，要效法基督。所以我跟他讲，哎，我说你看到神给你家的赐福，我说你还不在神面前感恩吗？我说你看其他家的子女啊、其他你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情况跟你的情况一样吗？不一样。我说你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做的是为主做的。我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说你孝敬了父母，这个福分你得到了，其他的子女没有像你这样孝敬，他们没有得到。我说你得到这个福分，我说你还觉得委屈吗？我说你还觉得不甘心吗？啊，他这样一听，他就啊，这个结仿佛就被打开了，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为了基督，要学像基督，要效法基督？如果我们像那位姐妹那样，哎，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我是为了说，哎，其他的啊、兄弟姐妹怎么没有说感谢我哈、啊？怎么没有说一点表示等等等等，弟兄姐妹，那我们之前，那当我们没有那个回应的话，那我们心里面就非常的委屈，就非常的难过。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说，哎，有的时候。哎，所以我看这是问题是双面的。我跟那姐妹说，我说你做的是为主做的，但其他人如果有感谢最好，那如果没有，我说你也知道你做的是得主的赏赐啊。所以我说人是不完美的，唯有主耶稣基督，那他才是完美的。那我们就要学习说，哎，我们越为主做，那我们心里知道是为主做的，我们就是很甘心啊，我们就非常起劲啊，我越做就越蒙福。这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知道主所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啊，我们也是为谁做，是为主做的，那这样呢，我们心里面就得释放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弟兄姐妹，那个前提很重要，就是我们是为了基督。如果偏离这个，那我们的啊所做的在主面前就啊，受了很多的亏损。所以我们看到这几个摊啊，这四个啊摊子的朋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把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最后我写了两点哈、啊。我第一点是，我说如果你是摊子，你有可以帮助你的朋友吗？如果你是摊子的朋友，你愿意抬摊子到主的面前吗？摊子是深陷困境的人，但是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他才能够到耶稣的面前。他需要朋友，所以朋友是什么呢？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这样的话，他说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了解真实的你，知道你的经历，又照单完全的接纳你，还能温柔的邀请你继续成长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朋友。好，那我们可以想想啊，我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啊，想想我们的朋友是谁啊，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一个答案啊。在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记载着啊，当但以理他面对一个难处的时候啊，那个王做了梦，但是他啊不跟别人讲他做了什么梦，就让别人去解释，如果解释不出来就要把人杀掉。当但以理和啊那些人他们都面对解梦这个难题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记载说，他就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什么 他的同伴啊，这三个人哈、啊，告诉他的同伴，就是他有同伴的啊，要告诉他什么呢？说要他们祈求，就祷告了啊，向神来祷告。那他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之后呢，怎么样？说这奥秘的事就在怎么样？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怎么样显明？弟兄姐妹，这就是但以理他有祷办的同祷告的同伴，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神给他们开通达的道路。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啊，在讲到同心啊，讲到朋友，讲到搭档啊，圣经里面啊，我看到有个信息很好啊，他说圣经当中最佳的两个人搭档是谁呢？是约书亚和加勒啊。那最坚强的三人组合是谁呢？火药中的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啊，这三个人他们最坚强的三人组合啊。那说最忠心的四个盟友是谁呢？就是屋顶上的这个四个人了啊，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呢我们看到啊，他们是很忠心也是非常同心的人啊。那弟兄姐妹就问题来了哈，谁是我们朋友呢？谁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呢？谁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也让我们在他里面一起成长呢？就是主耶稣啊，他照着我们罪人的本相，他接纳我们，他也救赎我们。好，那我们看，我说如果你第二点哈，如果你是朋友，你愿意抬摊子到主的面前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福音要兴旺啊，今天讲了我们学前的普世意向，我们说我们要把福音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啊，这是神的心意，神拣选亚伯拉罕也让亚伯拉罕啊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今天神拣选我们不是要我们啊来聚会来礼拜来得救啊，我们就够了啊，不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啊。当然我们说来聚会来礼拜都很不容易了是吧，我们还需要把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虽然我没有办法像宣教士那样可以啊到世界各地去啊宣讲福音啊建立教会，但是呢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所接触到的，那我们也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福音不是传给他们他们一下子就第一次就相信的啊，那即使他有第一次相信呢，可能有这个神迹，但也有的是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之前就有人跟他讲过福音，他听过，哎，到你这边正好啊，神借着你让他可以啊归入主的，让他可以来啊觉知，来相信主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二十四节那里讲到，当啊哥尼流把彼得接过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他们要听彼得来讲那个信息啊。这里我们就看到哈，他讲到啊，我用红字把它标出来了啊，说哥尼流已经怎么样，请了他的什么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啊，弟兄姐妹，哥尼流真的是很了不起，他要听彼得讲这个福音的信息，他把他的亲属密友都叫过来。那我们因为篇幅有限哈，大家看那个经文再往下看的话，就会发现，哎，原来那个亲属密友他们听了之后怎么样？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都一起的来相信耶稣了。也就是哥尼流邀请他们来参加啊，他们这个我说这个家庭聚会哈，然后他们就在这个时候接受了福音。我在之前在南湾教会一个教会聚会的时候，跟教会一位姐妹和一位大姐哈，跟她在交流的时候啊，她就想她教会的福音工作怎么做呢啊？那时候还没有疫情，很早了哈。然后那时候她就跟我说，她说如果我请一个人吃一顿饭啊，他能来聚会。他说那我就请他吃啊，只要他来聚会啊，我每天请他吃一顿饭都可以哈，只要他能够来参加聚会，来参加教会的各样的活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现在福音对我们来纯福音对我们来说，哎，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哈，面对的这个疫情啊，大家都在网上聚会，但是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啊，所以是挑战但也是契机啊，盼望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面前呢可以有诸般的智慧，来把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我们去遵行去实践啊。好，那我在第二点结束的时候呢，我写了一个这样的话哈，我说如果你是摊子，你有可以帮助你的朋友，你怎么样呢？我们非常的感恩了，有朋友帮助你。那我说如果你是摊子的朋友啊，你付上个人的代价抬摊子到主面前， 弟兄姐妹，主也必赏赐赐福于你，因为你是他这个朋友。弟兄姐妹，就算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啊，金钱、财力、时间、物力等等各个方面。但是当我们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弟兄姐妹，这是主最喜悦的，主必赏赐，主必赐福。好，我们来看最后一点。那当这个摊子被抬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称赞他们啊，耶稣很赞赏他们哈，说你们的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怎么样？你的罪赦了。弟兄姐妹，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让他的罪得到了赦免，这个摊子得了医治。但是当时谁坐在那边不高兴了呢？有几个文士哈，文士就说说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弟兄姐妹，文士说的话从神学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是道成肉身的啊，主弥道成肉身的弥赛亚。那文士在他的神学啊，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因为只有神才能赦罪。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来到世间为了救赎我们，脱离啊罪恶，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当耶稣听见他们有这样议论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议论呢？就说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你的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弟兄姐妹，哪一样比较容易呢？是赦罪容易呢，还是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容易呢？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人来说，哪一样都不容易，是不是？那对主耶稣基督来说，对神来说，这两样都非常的容易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他受了刑罚，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那摊子这个生病就是跟他的犯罪有关，所以呢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耶稣就医治他的疾病，让他可以站起来行走。那在这个里面我们会看到说，当主耶稣叫这个摊子起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摊子怎么样了呢？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弟兄姐妹，我们说那个四个朋友他们有信心，但是在这里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个摊子也非常的有信心。当他听到主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就立刻的拿起褥子去，怎么样，就起来了。弟兄姐妹，他就起来了。如果我们是那个摊子，我们会想不想，哎，耶稣你要不要是摸摸我的腿啊，或者是摸摸我的脚啊，让我可以起来。你就说一句话我就可以起来吗？这个摊子没有这样的疑惑啊，他耶稣让他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就走了。弟兄姐妹，这叫起来啊。所以我说信心必然要带来对主的这一个顺从和顺服。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哈，一个真的信心一定是对主的顺从，对主的一个顺服，不然我们的信心就变成我们的自信。那自信就是我相信这可以，我相信这个一定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弟兄姐妹，真的信心是什么呢？主啊，我期盼这样，如果主你没有给我这样成就，我也完全的接受，我也完全的顺服于你。我们相信主你的旨意是美善的，所以既叫做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这个真正的信心就是我是对主的顺服，主的旨意怎样在我身上成就，我都愿意接受，我都愿意相信。所以这个摊子不就是怎么样呢？就拿着褥子就起来了。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十四节啊，雅鲁的女儿，当时耶稣医治他的时候对他说怎么样，女儿怎么样，起来吧。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那个小儿子浪子，当他受尽各样苦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忽然醒悟了，他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起来。盼望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或者在一个低谷当中，或者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当中，盼望主也对我们说起来，那我们也带着信心听从主的话，顺从主的旨意， 我们也可以起来。如果这个摊子他是一个小心的人，他将永远没有办法站起来行走，但是就是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活的见证。他不仅身体可以站起来，弟兄姐妹，他的灵魂啊，我相信啊，也可以站起来，是不是哈？他就不再瘫痪，不再一直在躺在那边需要别人去帮助他。当这个摊子他得了医治之后，他的灵魂得了拯救，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悄然无声的就没有声色了哈，他就啊，在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当中都有记载哈，那也就是他从心里发出赞美啊，他归荣耀与神。那当时的人看见呢，怎么样，也都归荣耀于神啊！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这个神迹见证了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说啊，让人看到神的荣耀。所以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看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啊他的生命，同时也让神啊在人身上得荣耀。好，那最后呢，这个结语我们一起来看啊，没有办法实体聚会，没办法一起来读了哈。来，我们一起来看哈，我是这样写的，我写摊子虽然深陷困境，但借着他四个朋友的爱心啊、信心和同心，这个摊子就得了医治和拯救，耶稣赦罪的权柄在众人身上就显明出来了，那上帝也得了极大的荣耀。同时呢，最后一页 PPT 啊，我是这样写的，我写但愿这四个朋友的见证和主耶稣的作为能激励我们啊，让我们怀着信心和爱心，将我们身边的啊这个摊子，我们引号双引号引上哈，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们与我们一样，同得耶稣医治救赎的恩典啊，同心合意建造教会，兴旺福音，使上帝得着当得的荣耀。好，我们接受弟兄们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在我们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主啊，我们都是一个瘫痪的人，主啊，我们心里面虽然有愿意行善的能力，但很多时候主我们就深陷困境啊，我们没有办法啊行出来我们心里所要行的。主啊，我们是陷在罪中的人，主啊，但感谢主，当我们深陷困境的时候，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主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也求你今天继续的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啊怎样被主你拣选和使用，求主也盼望我，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也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别人的祝福，让别人在我们身上可以得听到福音的好消息。主，我们也谢谢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有赦罪的权柄，你有医治的大能。主啊，今天也求你继续的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永远的跟随你，盼望主来帮助带领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神国度的祝福。谢谢主，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